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刚才看到243页哦，那这边就是导师要澄清的两点的第二点哦。第一点就是关于心论它的造论的时间哦，它应该是在婆沙之后，但是有些人认为在前。那因为有一段文字让他们理解为是在婆沙之前，而且跟迦旃延尼子时间相当，或者是稍微厚一点点，反正就是在婆沙之前哦。那第二个呢，就是心论它是依甘露味论而改编的。那甘露味论它是散文体，那它依甘露味论改编，然后呢里面这一部论又有寄送，那导师说寄送是后加的，先又长行，因为根据甘露味论改编完之后再造寄送、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导师这边说呢，心论在这一个我们现存所看到的一个形式呢，就是每一个主题它先会有一个寄送，然后寄送完有长散文体的长行解说，就是这文字的先后，这个先后是文字排列的先后，寄送放在前面，解释放在后面，这个是文字的排列，不是时间的排列。好，读起来寄送的这个音韵动听也容易记忆，所以这一题材为后期的杂心论俱舍论所采用。那慧远的阿毗昙心序说其为经标记以立本，然后述本以广义，也就是先造记再以长行解释，一般都这样子说。这就是慧远的阿毗昙心序所提示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先有记诵才有长行，对不对？就是这个标记以立本嘛，然后述本以广义，再把这个寄送里面的内容再演绎出来、哦、来说明道理、哦、所以这个就有这个时间先后的概念在这一段记录当中。但是导师说实际上就一个转折了、哦、也就是为什么他跟谁转折呢？跟慧远的阿毗昙心序的意见导师跟他不同、哦、那他说实际心论是依甘露味而改变的、哦、也就是内容都是甘露味，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甘露味论的内容、哦、所以他并不是先造记，然后再根据寄送的一些关键字再把它开展出来，不是的、哦、它是改编甘露味完之后再安利寄送插进去、哦、好，那这个是这一句话要表明的。那导师下面就举了一些例证、哦、例子来证明。第一个，心论它的寄送大数大概是250寄，分成十品、哦、第一品叫做戒品，然后最后一品叫做论品，第九叫杂品。好，总共有十品、哦、好，那这个行品呢，行品在第二品，业品第三品，智品第六品，有没有？还有呢，定品，老师说这个定品就是禅定品、哦、定品里面就是禅定跟杂定、哦、 这个怎么啦？我再去了解一下。导师说这个定品里面后面有挂号，对不对？表示说这个定品里面有禅定品跟杂定品啊，合起来啊，然后还有杂品。他说名称内容与甘露味相同，甘露味有没有？第一个行品有，大家翻一下240有行品，对不对？也有业品，有没有？然后还有制品，两边都有制品，然后定品哦，禅定品跟杂定品指的是甘露味论的品名哦，所以这一个心论是定品，但是它包含甘露味论的禅定跟杂定，可以了齁，直接这样一对就知道挂号是什么意思齁，还好有对一下，跟之前在备课我还没有注意到，嗯。好，那所以还有杂品，它有杂品吗？有，杂品是最后一品，有没有？ 240 页的甘露味论也有杂品，那阿比昙心论也有杂品，所以这品名几乎啊，食品有五品，都跟甘露味论的品名是一致，有没有？那就除了定品，它是合两品为一品，禅定跟杂定，有没有？好，好，再来，改结使禅制品，结使禅制品。在240页，对，复解的这个科判解使禅制品有没有？就是把甘露味论的这一品的内容呢，改为第四的十品，十就是随眠啊，十就是随眠，对，然后呢改无漏人品，无漏人这个37课本是用阿拉伯数字还是用国字？应该是国字啦齁，不晓得这个我们再把它改回来，不晓得为什么会变成阿拉伯数字啦齁。37无漏人品是第十品，在240页有没有？37品，他就是讲37无漏人品啊，在目前大正藏科的是37品啊，那他应该就是37无漏人啊，无漏人品，37无漏人品在这边第十品啊，37应该是37菩提分法。大概是跟菩提分法有关，觉知嘛，37菩提分法，对不起，有点昏了。37无漏人在第十品了，他在智慧这边，智慧这边。所以他是改37无漏人品为贤圣品，贤圣阿毗昙贤圣品的第五品，对不对？阿毗昙心，然后呢改因持戒入品，因持戒入品是第五品，有没有？体用里面的性相，改因持戒，因持戒入为戒品，戒品是阿毗昙心论的第一品，有没有？所以啊，其他各品除布施持戒品，这一品没有收，大部分都其他各品就是甘露味论没有提到的其他各品，除了这一个布施持戒品没收入之外呢，大都编入契经品，契经品是这个第阿毗昙心论里面的第八品，可以吗？跟着大概就是导师现在在证明了，就是他们这两部论 的品名有完全一样的，对不对？那还有这一个品名不太一样，但是内容是一样的，那是奶品对奶品这样子，大家知道导师这边在谈什么。那仅有论品，论品就是第十品，是自己写的，是新论独有的，甘露味论找不到，所以论品才是甘露味论他自己所独有的啦，就是作者他自己写的，其他都是改写改编甘露味论的，你听得懂吗？好，这个就是第一个名称内容一样，第二个名称不一样，但是内容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大的一致性，就是改写的关系。好，那再来，甘露味是长行，长行就是散文了。法圣也就是阿毗昙新论的作者，依据这一部论的长行改编为前九品，因为论品才是自己写的嘛，对不对？前九品都是依据甘露味论的内容而再做一些改编，有没有？然后依自己的立场修正补充长行文句，也就是这一个所谓的改编这一个甘露味论呢，它其实是依自己的立场修正补充长行文句，然后之后呢再造寄送，所以时间是的前后呢是先改编甘露味论的长行，改编完之后呢然后再造寄送，再安插进去，这是导师他的判断了。好，再来新论的杂品就是第九品，有没有？在这一品的长行中说到断法、知法、圆法、尽法、见出恶道得果、核心波涅盘，就是在这一品当中呢长行里面有这一些内容，但是呢没有寄送。你说根据某一个寄送的某一个内容再去开展好像也不可能，因为与寄送也没有意义上的关联，听得懂吗？所以这个什么意思？表示导师说是从哪里来呢？甘露味论的杂品中有讲到这一些问题，那问题琐碎，新论虽没有立即，也还是编进去了，导师说这是改编甘露味论为新论最可信的依据，如果是依先有寄送再去解释，应该就会有寄送，你才会有解释了，要不然就是因论生论嘛，那至少跟寄送有关联嘛，对不对？但你跑出一些跟寄送无关的，那一种导师就认为长行是先存在的，那寄送在编的时候有些没有把它编进去，遗漏了，那这个就是这导师的一个判定了，那明白了，导师的结论就是先长行再有寄送，那编寄送的时候还漏钩是吗？就是漏掉一些长行有的内容，就是掉到水沟，开玩笑了哈。只是表导师的论述了哈。那这是合理的，那是不是一定是如此？我们就是依着导师的意见，我们先明白导师他的意见是什么，他怎么样达成他的一种认知，他就根据这些证据，那因为两部论很像，一定就是甲抄乙或是乙抄甲嘛，对不对？ 哦，懂意思了哦。那我们在后面导师会在做一些说明，然后就到底谁依谁比较合理哦。好，那导师说有常常有，但是寄送没有，那表示这是从甘露位那边超过来的。好，所以这边的结论要两点澄清，就是这两点哦。还记得哪两个吗？它成立的时间，第一个导师认为在婆沙之后哦。第二个，它的这个常行跟寄送是常行先有，后有寄送哦。而那常行是改编甘露味论而来哦。好，那就不是如这一个会员的阿毗昙心序所说，先有寄送才有常行的解释哦，就是导师澄清，就是澄清这两件事了哦。那他的时间大概是导师用一个假定，他也不是很有把握，反正他就在婆沙之后嘛，对不对哦？婆沙大概是什么时候呢？232页讲义大概在公元150之前啊、哦、因为已经讲到就是龙树菩萨已经引用到这一部论，然后这论的寄送里面又提到迦尼舍迦王、哦、表示是在迦尼舍迦王之后、哦、或是在位的时候，大概就是150左右了哦， 150可以吗哦？那甘露味论跟心论呢，在婆沙之后，那导师说大概是公元200之后嘛，对不对？ 150那之后就是大概200，或是稍微再迟一点哦。那再来就是他的法义跟组织咯齁、哦。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从阿毗达摩法义的精要与组织来说，心论是比甘露味论更成功、哦、也就是两部论，你如果后面的抄前面应该会抄得更好，对不对？正常来说啦、哦、你说抄得更糟，那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所以甘露味论看起来又更精致一点，在组织上面又更好、哦、那心论啊，对不起、哦、一直想要吃甘露、哦、好，就是两部论，一部论是甘露味论，一部是心论，对不对、哦、两个有蛮多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一个抄另外一个，不要说抄啦，就是参考，然后就是把它的内容再做一些整理嘛、哦、那到底是谁在前当做人家的底本呢、哦、后面应该会把前面东西再做一个更好的处理嘛，对不对、哦、那导致说心论是在整理上面结构上面是更好的，所以他应该是在后面的啦齁。好，从这一个法义的精要去掌握他的要义跟组织来说，心论是比甘露味更成功齁、哦。那这也暗示甘露味心论就是把甘露味不足的地方再做一些改善啦、啊、齁、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齁、哦。好。全论十品，大家还记得啦，有十品嘛，对不对？只有一品论品他自己写的嘛，其他都是参考改编的、哦、那第一品戒品，明法的自相共相，先说明自相共相，末后说呢，故说一切法自性之所摄，那这个就是摄。然后行品呢，它名相应与不相应，还有因缘、哦、那这二品导师说是阿毗达摩的根本论题，也就是 根本论题当中，他就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在第几章啊？第二章啊、哦，第二章他写一下啊，第二章讲义的57页啊、哦，阿毗达摩的论题，导师根本论题，导师归纳出5个。看得到吗？自相、共相、色，对不对？所以有自相、共相，然后后面又讲到色，对不对？3个，然后又讲到相应，对不对？第5个是什么？因缘。这5个全部都收纳进来了，可以了。所以前面第一品跟第二品都把阿毗达摩的根本论题、哦、自相共相相摄、哦、名字不同内容相同摄为一法，这叫做摄、哦、可以吗、哦、还有相应，相应是跟心心所有关的一个作用、哦、的内涵、啊、所以这个自相大家自己写个一，共相第二，色3，对不对？相应4，还有因缘5。所以阿毗达摩的根本论题，导师在第二章的地方提到5个。哦，那在这边就做了这样的简略的说明，因为导师这边也没有一个一个标出它的顺序了齁。那确实我们回去对第二章的部分就知道所有根本论题5个这边都收了齁。共相自相共相摄相应因缘齁。就背下来了嘛齁。好，背下来就切回了。好，再来第3品业品。跟死就是睡眠烦恼了，名生死杂染的因，对不对？所以前面先把根本论题先做一个说明，第3、第4说明生死杂染的因，就是业跟烦恼嘛，对不对？或业苦，对不对？苦就是生死流转嘛，甚至流转因是什么？或跟业嘛，所以业跟死。第5呢，贤圣品，它的名修行的历程跟果德，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苦集，然后这个是灭嘛，果嘛，对不对？然后第6、第7智根定，名清净解脱的因行，就是道，对不对？你看这个都按照顺序来。那这7品论就法亦可说次第有序，有没有？苦集，苦的集啊、哦，然后在这一个贤圣就是历程跟果德，相当于灭嘛，然后道就是智品定品。就是说明清净解脱的因行、哦、好，所以很清晰嘛，对不对？导师说又更成功嘛、哦、好，在244页、哦、但是后面就有点不太理想、哦、老师说弃精品杂品还有论品它是没有次第条理的啦、哦、但是整个来说前7品我们只要看前七品的这种次第条理，导致说已经很难得，不要再挑剔了，是吗？它、哦、的8、90是不太理想的啦、哦、但是前7品导致说看前七品就好，已经很难得了啦、哦，好，再来论义所依、哦、论义所依，那主要是依品应该有依品类逐论、哦、 大毗婆沙论还有甘露味论。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这边有一点很简要啦，试试看能不能讲清楚。好，首先是老师谈到心所法。心所法就是有善心所，还有什么不善心所，对不对？好，大随烦恼嘛，好，小随烦恼，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不定，是吗？是不定法嘛，齁。就是心所它有又有分几个类别，齁。还有十大地法。大地法什么，就是就跟地板一样，每个人都会踩到的，齁。就类似唯识的这种片形心所，齁。就是所有的心都会有的，是吗？它就相当于唯识的片形，对不对？齁。但是这十个在唯识又变成片形跟别境，就有些是特殊的境它才会起来，那有些是任何的情况它都会有的。那十大地法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心所法，它都会出现的，在应该是在各种情况都有了，都有。好，法师论举这个十大地法，给大家看一下十大地法大概受想思处作意欲圣解念定慧十个，有没有？那心论他也提到这个十大地法了，那这边有几个。这黄色部分就是名称相同的啦，那有两个不同，三个，一个在婆沙或是这个发智论，它叫圣解，那在阿毗昙心论它意为解脱，然后还有一个，这不晓得念经还是更，更乐，它相当于触，按照他的解说相当于触，就是心一缘和不相离触嘛，然后还有一个受，他这边翻成痛，可以啦，就他也有十大地法的内容，但是有一些语词翻译的不太一样，所以对给大家看一下。根乐就是处了，解脱相对应是圣解，十大地法大概就是这一些了。那他的定呢，跟这一个我们一般的这种得定心的概念不太一样，在大概应该是俱舍还是婆沙，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耐心去专注一件事情，专注力了，就是这一种心所。你没有这个心所，你不会有专注力，你心会散。我们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专注嘛，对不对？要不然心会很乱的。你现在讲什么，你可能有时候就听不懂。有时候我们心有在想东想西，人家在讲什么听不懂，你必须要专心听。大概那个东西就是定心所，然后如果再更加强，那当然就是这一种我们一般讲的定心色摩他等持，是吗？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244页，然后法师论举十大地法品类与大毗婆沙论也组成一类一类的心所法，有些是重复的，那心论它依甘露味论先结二诵，然后说不善心品，反正就是先有两诵，然后说不善心品二十一，来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先结二颂，有两个颂嘛，哈，我这边就有，这就是十大地法的内容了，哈，享誉更乐会有没有？念思及解脱，作意于境界三摩地，就是定语，痛就是受嘛，哈，好，然后他有解说了，哈，然后就有谈到心术法就是心所法了，他说不善心品中心术二十一，不善心有二十一种心所可以了，就是导师所说不善心品二十一，对不对？然后善心品呢，善不共有二十，善心有二十，对不对？然后无忌心品有十二，可以吗？无忌十二，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悔，还有眠，对不对？悔跟眠，好，就是有这一些了，懂意思了，就是给大家了解，就是心论呢，他所提到就是这些心有不善心、善心、无忌心，还有悔跟眠啊，那每一种心所有各有不同的数目，比如说不善心品有二十一啊，善心品有二十，无忌心品十二等等。好，导师说这一心所法的整理，所以还有可以讨论，但是比以前的是进了一步了，又更理想的了，又更理想，好，再来心论的气精品，以事智及诸实分别此三门作结。那事是什么呢？事就是所事，就是事所事了，对不起，事所事，然后智所知，使随免所使，这是事有品类论义。经论作者法圣是说一切有部中西方系的论，是他跟这一个事有的品类论又有很深的关系了，可以了，就是从这一句话七精品的智事及诸实分别是三门，导师说这个就是事有品类主论里面所说的，而依此导师说法圣他是西方系的论师，那他改组甘露味论而造新论，那他的论义呢经常与甘露味论不合，然后呢与毗婆沙师的正义相异更多，看得出来了，所以他有改编，或是他是根据甘露味论的内容去做一些改编了，那这个改编呢，改编已经有这一个跟他的主张是不同的，对不对？就是美与甘露味论不同，对不对？论义就是他的主张了，跟他不同。那这一种不同呢，在跟毗婆沙师的意见比起来，那差异就更大，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那甘露味论它是什么？我们再看一下前面导师对它的一个说明，看到241页这个阿拉伯数字二这边，导师说这一个甘露味论的作者是西方系的论师，有没有？有看到吗？然后他又有综合东西，对不对？ 中和东就是毗婆沙师的一见啊、哦、或者是这个发智论的一见啊、哦、所以它还有中和的，所以有不同，但是它还至少还有做一些调和的啊、哦、那阿毗昙心论呢跟东方的意见又离更远，对不对啊、哦、从导师这边的一个说明啊、哦、那他也是，这两部论都是西方师的作品，对不对啊、哦、甘露未论跟东方的这种意见稍微近一点，虽然有不同，那心论又离得更远，有没有相异的更多、哦、这边在做就是这两部论都是在归纳收摄婆沙，因为法义太繁了嘛、哦、所以这几部论都是为了要让阿毗达摩的这个法义能够不要太繁琐，然后让它有组织有次第，对不对、哦、那这个是一个发展。那其中他们的思想呢，甘露未论还比较稍微比较上比较贴近毗婆沙师的意见，对不对、哦、但是阿毗昙心论又跟毗婆沙师的意见又更远了、哦、意见相反的更多了、哦、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再来导师说心论除了就是依着这个品类论呢、哦、然后大毗婆沙甘露未论的论义之外呢，那还有其他部派的论义，导师有看出来、哦、比如说这阿拉伯数字三瓜胡三、哦、新论采取了分别说系的某些论义，导师说比如、哦、这个中间称中间禅为无觉少观、哦、那这个是跟赤同业部说相同，这边赤同业部老师所举的是这个解脱道论、啊、可以吗、哦、解脱道论、哦、无觉少观、啊哦、一般我们就是初禅是什么，有觉有观或是有寻有视嘛，对不对？那二禅呢，无觉无观就是无寻无视，觉跟观就是寻跟视，早期的翻译啦、哦啊、一个有寻有视或是有觉观，一个二禅就无寻无视或无觉无观，那有没有一有一无的呢、哦、中间禅照理说觉跟观两个都有，两个都无，应该有一个一有一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嘛、哦、好，一般我们就是说有觉无觉有观啊，对不对？就是无寻有视嘛、哦、但是他这边是无寻无少视，对不对、哦、这个就大概是跟无寻有视导师大概认为是不太一样的啦、哦、说一些有部也有中间禅，对不对、哦、他就是我们用寻视来说明，他就是无寻有视，那他是无寻少视这样子、哦、大概是这样的情况，要不然我们搞不懂他为什么哪里不一样嘛、哦、大家都有中间禅的嘛、哦、但是清净道论没有立中间禅，他立五禅，对，他的第五禅其实就是阿含的第四禅、哦、因为他就是要配合初禅跟二禅总共要有三个层次、哦、就是有寻有视，无寻有视，无寻无视、哦、那一个是初禅二禅三禅、哦、然后后面还有四禅三禅，阿含的三禅四禅就变成清净道人的四禅跟五禅的了、哦、可以啦、哦，经道论的第三禅就是阿含经一般的第二禅、哦、 反正就是四禅里面会有一个有寻无寻有事这个层次啦，在有些经论它安立中间禅，那有些经论它就不安立了，那不安立它就违反了四禅的定说，对不对？你就变成第五禅跑出来，就各有优缺点了，各有优缺点。好，再来意业无教，这无教就是无表，无表是这样，就是我们有身表跟语表，对不对？那这一个身，比如说我们讲一句话有语表，对不对？做了一个动作有身表，那它会泄灭嘛，对不对？泄灭就变成无表了。那无表就是未来要感果的一种状态，业的一个潜势，听懂了齁。但基本上在有不应该意业就没有所谓的有表无表了，意本来就看不到了嘛，对不对？有无表就是有一个有表然后转变成无表这样的一个情况，才会有所谓的无表了。那他说这个意业无表可能可与与可能为画地部的论书舍利弗阿毗谈论相合，然后正法灭时失律于是法藏不异，失律于在阿毗谈心论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有谈到威仪戒，这边讲的是律仪，就是这边所说的威仪戒，还有五十舍，哪五十呢？霸道、犯戒、死时增、邪见增，还有法末尽。法末尽就是法灭尽了，就是这几个情况呢，你就不会有，这个应该是跟所谓的戒体有关系啦，就会舍掉。比如说你霸道就还俗了嘛，对不对？就没有，就舍戒了嘛，对不对？犯戒，犯根本重戒的时候也会失掉，对不对？死的时候，大家听过嘛？五戒什么时候舍？就死的时候就舍掉了嘛。我邪见增的时候，你这个戒体也就不见了，大概是这样。有法末尽，那这个是阿毗昙心论，假如说这个意见呢比较特别。这一个是法藏部的一个主张，就是正法灭时失律仪，这个是法藏部他所提出来的一个主张。所以导师在注意他的一些说法里面有不同部派的啦，那意业无表这一个情况我再去查一下，有查但是没有摘录出来，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